联合国在星期一公布了2017年全球幸福报告，中说中国在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名列第79，在报告列举的155个国家中是处于中等。然而，报告在对比了中国1990到2015年的幸福感程度之后，得出结论：尽管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几倍，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人们甚至还没有25年前幸福。另外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罕见地承认，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深刻和严重，需要政府有效的引导与缓和。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人民感觉不幸福甚至不满？中国政府是否真有意愿和这样的能力来疏解民众的不满，维持政权的稳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解读。第一位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欢迎您，舒先生。
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艺术家吴玉仁先生，欢迎您，吴先生。好，吴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吴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非常清楚。
好，感谢您，谢谢您。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请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当然，很多人想第一个问题就要先问问您，您自己感觉比起25年前更加幸福了吗？为什么？那么根据您在中国生活的这个切身感受与观察，您觉得这25年来中国民众的处境跟他们的心态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首先我个人呢觉得幸福感这个事情呢比较主观，也比较幼稚。如果一个纯粹理性的人，可能很难说现在还没有死之前就讨论自己是不是幸福，因为我后面还有半生还没走完。但是今天既然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实实在在告诉大家，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来、25年来，总体上的感觉，我觉得是还是不错啊，还是不错。我们这些人呢，实际上我们的不满的感觉呢，是来自于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发展的速度不够快，没像我们想的那么好。但是真正要看到社会的经济的发展以及法治建设的这个和30年前比和25年前比，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么由习近平执政5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过一些怎么说呢，小的这个灰心吧。但是比起1989年来说，我觉得那都不算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1989年经历过那个动荡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真是心灰意冷。而现在看来，我相信那个事情不会再发生，所以我觉得中国总体上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自己觉得，只是希望这一辈子别再发生热兵器战争，总体上我能够安度一生，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呢还可以。
那么吴玉仁先生，我们知道去年9月份您带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那么当时您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这个专访，特别提到了您离开中国的无奈。那么当时美国之音在今年1月份做了一篇有关于中国中产阶级为何去国离乡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么也谈到了您的这个决定，跟我们谈谈是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原因让您决定要离开中国？离开中国您最希望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肯定就是最重要的，还是有尊严的活着。还有一个就是让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免于一个恐惧的自由，第三个原因就是艺术的内在需求，和那个外在的就是交流啊，还有在美国的发展啊，这一方面。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联合国发表的这个幸福指数报告，实际上不是今年才有，这其实已经进行多年了。那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当局也曾经派出他们的专家来进行反驳，认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其实没有这么的低。那么就在联合国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呢，这个星期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也在网上做了一个民调，想要了解网民们对于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调查当中呢，结果有这个82%的网民呢，他们是认为啊，这个排名其实还要高于实际的情况，是美化了中国。那么只有5%的网民认为呢，排名太低，贬低了中国。不过另外呢，有11%的网民说，实际情况就差不多如此了，中国人的收入大增了，但是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我想请教吴玉仁先生，您在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有非常深刻独到的观察。您在中国的观察，您觉得对于中国民众来讲，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幸福感的感受到底是如何呢？
幸福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我有一个经验，或者是有一个指标，就是我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时候，包括我生活在中国，我喜欢观察就是大街上的人民，我看他们的那个面孔是带着笑容多，还是恐惧多，还是麻木的多，而这个感觉是我在很多地方对比出来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看一下，在北京的大马路上的老百姓，还有那个等待公交车的这些人啊，就是你会看到他们行色匆匆，脸上带着那个麻木和那个焦虑，这种感觉。而在一个我曾经在泰国曾经生活过20多天，在一个农村，那边的人民很穷，但是我看到的笑脸比我在北京生活的这17年都要多，这个是我的一个直观的感觉。所以幸福感有可能对艺术家来讲，就是从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到吧。
那么舒可欣先生，我们也想要知道，这个当然很多人也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发达国家里面，这个民众因为这个生活的一些压力，其实幸福感本来也就不怎么高，所以以此来评断中国人的幸福感降低，其实不是那么的公允。但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民众的心里确实也是压力山大，有非常多的压力。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底困扰中国民众的这些所谓的压力或者他们的忧虑，到底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
我个人呢，其实也做这一方面的分析和调查，也自己思考。我觉得，比如说教育，对于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就刚刚开放二胎，以前呢只有一个孩子，因此教育是一个家庭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压力。那么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等等等，加上我们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啊，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府呢，他已经开始从一个财富均等的思维转化成机会均等。最后最近我观察到一篇文章强调了机会均等，这就会引，其实这就是引导大家对目前财富不均等的让民众释然。我一直想说，比如说在北朝鲜如果用同样的办法去做调查的话，那些民众的幸福感会很高，因为幸福感其实是可以被当局引导或者误导或者诱导的。那么比如说在泰国的幸福感高，可能由于他们信仰这个宗教，比如说在西藏的幸福感可能也很高，他们生活很贫苦，那么他们因为信仰宗教。比如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生活也比较贫苦，但是我们幸福感也很高。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被告诉我是1/3的人，全世界2/3人在受苦，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孩子应该感到特别幸福，那个时候我们真有莫名的幸福感。其实幸福这个东西，幸福感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被洗脑的。其实我是觉得网上的一些网民，刚才您说的那个比例我认可，因为网上的这些人呢，都是比较喜欢，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独立思考的，但是他网民总数太小。就是在回答这个调查，我其实看了很多农民啊，他们都觉得生活好了，又能出一趟国，他们去一趟马来西亚，他们就觉得美得不得了啊。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要求特别低，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啊。这个当然了，作为艺术家，作为科学家，可能特别是艺术家和学者，可能觉得中国的环境不好，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从民众整体的素质整体的看，其实中国人民众对幸福的要求并不高，啊，这个其实也是特别悲哀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呢，没什么追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大家就觉得能吃饱了就不错了啊，有用什么东西就是，哎呀，你就看到包括我自己的父母那一代人把什么东西都弄到家里来，然后他们就觉得挺好。其实真的是他们没什么追求，有的时候我当然这样说可能伤很多大众，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幸福感阈值呢，就是他有点他就幸福了。
是，那么舒克先生，
我个人觉得，
对，
这个和我们不能和北欧的人比啊，他们要求太高。
嗯，那您刚提到教育，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比如说房地产市场的压力、购房的压力，那么还有比如说经济上的压力，这种在中国认为钱就代表一切这样的一种压力。另外还有社会公益、政治、司法、法治这些问题，您觉得是不是也影响到民众心中的感受？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这种强拆问题所导致的这些社会的不稳定，以及这种暴力的方式，您的看法呢？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呢，我就想说关于法治，其实在中国呢，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很多法律的问题，比方说一些强拆，还有雷洋案，大家都知道的，还有最近发生的这个郭文贵这样的事情。其实民众对中国的环境呢，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民不患贫，患不均"，啊，但也有人说"民不患寡，患不均"，其实是"民不患贫，患不均"，就是中国这个民族认为只要平等就好。啊，叫穷大家都穷，这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而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特别有一些人戴手套的人，使得一些官吏富得非常的离谱。所以这凡是大家知道了这个事情的人，那心里面都不开心。由于现在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很多的媒体都很公开的来讨论，比方说两会期间，我们也能看到美国之音的记者去采访。那么这种公开的传媒呢，就使得民众呢越来越了解社会的中国的之外是什么样的，因此使得大家更加的加重了这种不幸福感，实际上是更加加重了这种期望，啊，我相信这个期望也是动力，会让中国变得更好。那么关于法治的事情，以前有人不敢评论，现在敢评论，包括对高法、对高院的院长这些事情，所以当然我其实我真的看不好未来五年的情况。那么如果用于宗教的话说，我们来祈祷，但是我相信这个全世界的洪流就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那么在今后五年，也可能最后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北朝鲜也要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我想那个时候社会潮流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也许中国人到那个时候可能不觉得有幸福感，但是他们会有努力的方向。如果大家都会在这个党和政府的温室里头长大，可能会觉得幸福，但是呢其实很危险。所以我觉得北朝鲜人，我了解他们，他们真的觉得很幸福，但实际上他们真的很危险。
吴玉仁先生，我想请教您啊，这个您从去年的九月来到美国之后，现在也将近快要一年的时间了，在美国生活的这个经验的对比啊，能不能谈谈您这几个月来的这个心路历程？那么对于当初决定离开中国，现在的想法是如何？还有您当时在中国的一些观察，到底在中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具备极大压力的这些族群是哪些族群？是年轻的一代呢？是中产阶级像您这样的一代呢？还是老年的一代？到底是在哪一代人里面，我们可以严重感觉到他们对于所谓的幸福或者对于所谓的压力有特殊的感受呢？
我自己的感受吧，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得到的更多的一个空间就是说，这个世界好像变大了，而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我真正要表达的一些东西。而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可能就是被外界的环境会带着走，就是外面的所有的就是各种的干扰会比较多一些啊。现在具体感受是这样，但放大到整个中国的那个观察的话，
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说在中国的时候受到外界的干扰是什么样的干扰呢？
因为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吧，就是说我会经常会受到一些监控，比如说我的电话是受到监听的，我的生活比如说我会见什么朋友是要被国宝喝茶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细节，就是我觉得就像1984里面的老大哥一样的，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和你的家人。
是。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想要来发表意见了。我们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孙先生。哎，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
现在中国老百姓要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比较好了，比较能说比较幸福一点了，因为能我不管怎么说，多数人都已经能吃上饭了。但是从现在压力来说，上班的人还有老年人，那个生活不怎么幸福。上班的人压力很大，老年人养老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有一种人就是装精神病的人，领最低工资不结婚，这样的人比较幸福，结不起婚，买生不起孩子，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娶不起媳妇儿，这样的人最幸福。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应该现在说，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现在因为言论被抓、被判刑的是比较少的，这是一个事实。现在问题就是，有些不是违法的言论，就是所谓敏感话题，在媒体上很难发表，是吧？比如说，我这写过一个影评，就评那个一个电视剧，我说为什么在历史转折中呢，邓小平的电视剧里一个大国的总理赵紫阳都没有出现呢？人家媒体拒载，说是这是敏感话题，敏感话题这是事实啊，这也不是违法的话题啊，是吧？就说中国现在一个问题啊，就是敏感话题，是吧？当然背后你可以随便人骂皇帝了，就是敏感话题，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私下里的骂皇帝的自由，而是在媒体上能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只要这个言论不违法就是允许的。敏感的话题正是老百姓关心的话题，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感谢来电。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就针对刚刚河北张先生所说的所谓的言论自由，确实比起过去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民众是否能够来公开的谈论一些敏感议题，这仍然是当局的一个禁忌啊。那么我们知道，来看到在联合国的这个所谓的幸福感指数的排名当中，几项要点，我们就来看看，它主要是根据人均的 GDP， 还有国民的平均寿命，还有所谓的人生抉择自由，以及社会的清廉程度和慷慨程度。所以很多人在看到人生抉择自由这一点上，可能就会想到，这在中国很多的民众心里，这仍然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感到完全幸福的一点。您的看法呢？
是的，我同意这一点啊。其实在西方社会也有很多禁忌，比如说宗教也是不能说的。其实中国的政府共产党以前呢跟宗教也没什么区别，谁也不能画毛主席毛泽东的一个漫画，但是我还记得从温家宝开始就可以画漫画，今天我们也有习近平的漫画。在过去的话这都是所谓反革命的行为，而今天呢这些都不再敏感。那么其实社会的发展永远有敏感话题，比如说在美国种族问题是敏感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敏感问题。中国在路上啊，中国确实是在路上，但是总有一些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吧，虽然年龄老了但是想法也还年轻，想说一些敏感的话题。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呢都有度，那些不敢感觉到不幸福的人，其实就是想超越整个社会的一个底线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先驱，这些人就改变社会啊。第一个给温家宝画漫画的人，其实我估计他心里面压力也挺大的。第一个给习近平画漫画的人可能也揣摩了半天，当然也可能是习近平安排的啊，为了改变这个形象。总而言之，教皇也要从这个神坛上下来。所以这个敏感话题这个问题呢，包括刚才吴先生讲的被电话被监听啊，什么这些问题，我相信都一样。因为在西方呢，我想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活在上帝的这个监督下啊，每个人都被上帝关注。
对，但是舒先生，
因为是不是
是这种所谓的监听，我相信吴先生现在在美国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了，是吗？
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我想吴先生可能会心里会比较坦然，但是我想告诉吴先生的就是，上帝还在看着你，还是不能
按照美国的标准还是有些恶是不能做的。
好，
啊，那就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
那我们来，好，我们就来看看，
嗯，
我们就来看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我们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现在也提出他们的看法。嗯，这位署名叫杨孙的这位网友，他提到共产主义各种整人运动不断，人们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安全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怎么会快乐？这是心理学的常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位署名叫丽丽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主要也是人心变了，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时人比较单纯，容易满足，在党文化教育下没有信仰，除了钱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追求，每个人都像上紧发条一样疲于奔命，为了房子车子票子，精神信仰缺失，一切向前看，道德沦陷，人人急躁，没有发自内心的幸福感。那么舒先生，您又怎么样看待这些网友他们的看法呢？难道这些网友代表的不也是很大一部分中国民众的心理感受吗？
说的对，我完全同意这些网友的感受，他们个体来说的感受我完全同意。但是一个社会什么是主流，因为我们有那么大的农民，有那么大的这个城市的市民，总体上来讲，其实如果这些网友的困惑都没有了，中国排名不会是在中间，不会七十多位，中国可能十五位二十位。那么我实实在在说，我个人也觉得在中国言论还是有很多限制啊，但是这个比起二十五年前我还是觉得改善了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今后我相信习近平的位置坐稳了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就像股票政治和经济是一样的，他就一旦压力下来以后，他会反弹的很厉害。
这点我就想请教吴玉仁先生了。哎，好，谢谢您，舒先生。吴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现在还有一位这个署名风铃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说我对幸福感的经验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很不幸福，因为贫富悬殊，雾霾爆表，房价呢是国际标准的十倍，财富人身安全随时可能丧失，洗脑教育，而且丧失了对社会的知情权，生活在不确定感当中，根本就没有幸福感可言。这是我们另外一位网友的发言。那么吴先生，刚刚您听到了舒先生的这些说法，您的看法又是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提到了，如果民众的不幸福感如此的强烈，那么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报告当中说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您觉得中国政府真的有可能、有能力、有意愿来改善民众的不满吗？您的了解和观察。
我首先针对那个苏先生说的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苏先生刚才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错误的方面，跟我的认识不太一样。就是说对中国跟国外的这个对比吧，就是说他泛泛而谈。就相当于就是这种言论就有点像，就是说你看中国有腐败，但是美国也有腐败一样的，这没有考虑到一个政治制度上面的一个差别，还有一个就是人的那个基本的一些需求啊，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一个漫画家，就是画习近平的，现在正在逃亡在日本，叫变态辣椒，这个是很多网友也非常熟悉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整体的环境，不是说当然这是二十五年以来、三十年以来是有进步的，而这个进步的话，但是跟民众呢，就是随着网络信息的交流不断的增强，民众的眼睛在逐渐打开的时候，大家发现就是说政府在对这个信息的控制上面、跟卡位上面、资源的争夺上面跟民众呢是有问题的，所以民众的这种焦虑感、不满感、不幸福感是从这儿来的。就我自己，我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政府的方面，他们虽然就是这一次两会当中也谈到了，就是说民众的不满啊什么，希望来改善这个状况，但是我不太乐观，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两会之后，温家宝也曾经说过，让公平正义比阳光更有光辉啊，比太阳更有光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其实它在社会上这是泛泛而谈，没有实际的作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政府有可能在做的更多的是用一个方法，是用维稳来控制民众的不幸福感或者不满感。
是，我们现在也来看看，继续还有不少的网友在发表他们的意见呢。我不断的收到这个来自网友的意见。这位署名觉醒的这位网友他提到，没有医疗保障，没有教育保障，没有养老保障，能乐得起来的 也是奇葩了。那么另外一位呢，署名叫乔哲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的富强是来自于党对人民杀鸡取卵式的剥削。中国 99.9% 的企业为私有的，我们这些打工者无法享有社会保障，甚至工资按天算，月工资3000的只有月工作30天才能拿3000，二月满勤只能拿2800。您说我们老百姓怎么能幸福呢？所以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舒可欣先生，民众的不满确实政府官员也说了，刚刚就像吴育仁先生说的，当李克强总理一方面说政府要来解决或者来缓解民众的这样的一个不满情绪，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维稳工作不断的在进行，缓解民众的不满与维稳这两种工作能同时并存吗？中国政府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与能力来做到化解民众的不满，让中国人民更加幸福吗？
您说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由于中国是个一党的专政的一个国家，或者说一党执政的一个国家，在中国目前要么就指望民众起来革命啊，这个目前显然不在这个环境下，要么呢只能指望共产党或者我们大家一起来协助共产党来改变这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咱们甚至可以拿希特勒来比，因为大家都喜欢独裁国家拿希特勒来比。其实希特勒这个政府也是尽可能的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所以我想说任何政府都是想尽量做好，但是像吴先生刚才讲的，由于我们中国的制度问题，有可能政府的官员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想做好也做不好，比如说出了那么多腐败的问题。谈到这个叫维稳的问题，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叫傅政华先生这些人都是上一个我们就开玩笑叫朝代遗留下来的，就是前一届政府关于这个维稳的这个流毒，用我们中国人话叫流毒，延续下来的。
舒先生，哎，对，我想请问您，对一个您刚刚提到了希特勒政府，您提到了说希特勒政府也希望提供人民的需求，但是我相信对很多的民众来讲，人身自由与安全可能还剩于物质生活的一个保障。那么在这一点上，您觉得中国政府能做到吗？
是这样啊，我们知道那个大众那个大众牌的轿车，其实当然就是希特勒做的，就为了每个人民先能有汽车开。那么先吃饱了以后，人们就开始想更多的这个东西。其实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温饱了。那么刚才有一些网友提出来的一些精神上的需求，特别像吴先生的一些艺术家们，他们的想法一定是和当局的一些维稳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这肯定是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啊，他们的在有生之年待遇都不是太好。
那如果刚刚这些中国是那些中国民众他们的看法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我们这个网络上不断的有这个民众发进来啊，中国为何国强民不乐？这位署名郑军的网友他说，很大原因就是中共的新闻管制、言论的不自由，以牺牲公民的正常表达情感为基础，来让自己国家强大。另外呢，也有一位天安门上太阳落这位网友他说，独裁国家的老百姓想说句话，还得翻墙来美国之音，那么幸福感何来呢？那么对于这些网友，他们我想他们可能也不是艺术家，但是确确实实也代表了中国基层百姓的一些心声啊。
同意啊，所以其实大家说，像这位年轻人说，还得翻墙才能来看。可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甚至在25年前，你就被抓起来了啊！现在你还翻墙，你还能跟美国之音说话？现在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独立的学者，我还敢在美国之音做节目？这要在25年前，也可能我就抓起来了。所以，年轻的朋友们，你们要整个的来看啊，这个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25年来，我们回到主题，25年来 GDP 翻了多少倍，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而增加。这其实是由于中国人民越来越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更好的制度可以追，有更好的国家在那放着，而不像过去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美的国家、最幸福的人，像北朝鲜那些被管制的猪一样的这个臣民。所以大家现在能自由了，才能知道世界更美的地方，然后才有了不幸福感，才对比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
我相信一切事情，对。
好，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也想争取让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发声。下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请您简短的说。
好，我要说的是，应该这样看，关于这个幸福。这个幸福应该说是在共产党内没有被整下去的人是幸福的。 被整下去的人呢，都是不幸福的。在人民之中，只有一种人幸福，什么人幸福呢？就是傻子、愚蠢的那些受到了这个共产党洗脑的那些狗，他们才是幸福。那真正的人民就是没有幸福。
好，湖北的吕先生，好，我们可以发言，但是尽量可以注意我们的言辞与用语啊。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不在。好，我们再来听听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您在线上吗？福先生还在吗？
嗯，我想说的幸福不幸福取决于人们的忍受能力。你像朝鲜，人家是全民不自由，但是人家全民有保障，社会保障、福利保障什么的，医疗保障、什么住房保障全都有。嗯，毕竟有一定代价作为牺牲的。而大陆呢，这些保障没有，但是呢，唯一的好处是比他们活动范围广一些，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言论。
嗯哼，
这就是唯一的区别。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
谢谢，
山西的福先生。那么节目最后，我想请吴玉仁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吴先生，我们大约还有两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个山西的福先生也提到了，对于这个民众来讲，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不幸福感呢，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人说它可能会带来这个中产阶级的出走，包括您在内，那个我们也看到了，在这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在讨论移民的事情。那么您跟我们谈谈，在这几年来您的观察，是否现在确确实实在中国人民众当中，这种所谓的出走的心态越来越强？那么它可能这种所谓的不幸福感，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些社会问题呢？您的看法？
从我的身边说起吧，就是我在北京这17年的生活当中，主要是艺术圈里面的一些活动。从目前来看，就是我身边的很多的艺术家，大家就是其实是在纷纷的在做一些出国的准备，或者是在已经出国了，或者有一些人正在考虑正在筹备这些事情。就是民众用脚来投票的话，其实是表达了自己一种，就是说在网络上没法表达自己的意见，被封杀的那些思维，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他们的这种就是其实是一对一种财产的安全，对自己人生的安全，还有一个就是创作的自由度，还有我们发现身边有很多所谓的高危行业。比如像人权律师啊，还有良心记者啊，还有一些就是网络写手啊，对，
是我们今天因为是非常感谢吴玉仁先生，还有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我们也只能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将为您探讨美国如果打击朝鲜有什么选项，又有哪些风险？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